在我牧养教会30多年的这段时间里面，神给我有机会宣讲福音，神也给我有机会带领一些很多福音朋友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并且替他们施洗。那绝大部分的这些觉知的人呢，他们都在教会里面继续待着，然后在基督里面长进。有一些已经当了牧师，有一些当了师母，还有很多在教会里面，也成为教会里的这个同工里面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同工，所以非常感谢主，那么30多年来给我有机会在他的教会里面来服侍。那可是也有一些人，很少数，极少数的，他们也做了决志祷告，也接受了洗礼，可是。在教会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人就不见了，以后也不去教会了。那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如果我们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就发现在里面有信心的这个问题。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得救的信心跟不得救的信心，有2种信心：得救的信心跟不得救的信心。那今天我们要看耶稣跟这个大麻风的病人。的互动里面研究到底什么是得救的信心，什么是不得救的信心。在路加福音17章里面，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经过一个村庄，然后有10个麻风病人迎面而来，远远的站着，大声的说：“主耶稣啊，可怜我们吧！”麻风病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是没有医的没有医疗这样子的这种设备跟这个药物，那这个得了麻风病的人，他们是非常过了非常痛苦的这种生活，他们的这个肌肤呢会腐烂，然后从身上掉下来，而且他们的没有疼痛的感觉，他没有疼痛的感觉，因为他的这个神经的这个细胞已经死了，那不但。他们是肉体上面是很痛苦，并且在旧约律法里面，这个得了麻风病的人要与社会过了隔绝的这种生活，在民数记的第5章第2节到第3节，我们读到，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所有患麻风病的、患漏症的，以及因接触死人而不洁的，都要送出营外，无论男女，什么都要送出去。你们要把他们送出营外，免得他们玷污自己的营。这个营就是我所居住的。所以，麻风病人他们要过得与平常人隔离的这样子的这种生活。那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想象，怎么样过得这样子的这样子被社会所抛弃的这样子的这种生活。所以，麻风病人他不只是肉体上面他们很痛苦，他们的肌肤在腐烂。那并且他们的心灵上面，他们的痛苦可能远超过于他们肉体上面的这种痛苦，而且这个病是没得医的。那当麻风病人靠近一个村庄的时候，他们要这样子这样子讲，他们要遮住他们的嘴唇，说不洁净不洁净，unclean unclean。这个为什么呢？就要警告这个村庄里面的这个人啊，他们有这个麻风病。在立位记13章里面记载着这样子，说身上患有麻风病的人要撕裂自己的衣服，披头散发，遮盖上唇，喊着不洁净不洁净。在他患病的日子里，他是不洁净的。他既然是不洁净，就要独居住在营外。所以这个是麻风病人当时的这样子的这种光景。那当麻风病人靠近一个村庄的时候，百姓很多时候会拿石头来扔他们，用来驱赶他们，就会让他们不要靠近这个村庄。所以麻风病人听这几个麻风病人听见耶稣要到这个村庄呢，他们就远远的在耶稣还没有进到村庄之前就拦截他，然后希望耶稣可怜他们这个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他们这个麻风病当时是别的医生没有办法医的，这个需要上帝。用超然的方法来医治他们。那当耶稣看见他们的时候，耶稣就跟他们讲：“耶稣说，你们去给祭司检查吧。”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啊，这是新译本的这个这样子翻译啊。其实这个啊，新译本我觉得翻译的有一个字少啊。为什么？因为你读英文版本，像 ESV 的话，这样子写：As they went, they were healed。就是当他们去的时候，当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去把给祭司查看吧。”当他们去的时候，那他们就洁净了，得到医治了。那为什么耶稣叫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因为根据利未记13章，当一个人他得了这个皮肤病的时候，他就要跑去找祭司，然后去祭司要去检查，看看他这种皮肤病呢是短期的与这个社会隔离呢，还是要长期的与社会隔离？这个，那当他这个病皮肤病好的时候，那祭司就宣告他们是。啊，检查完以后就宣告他们是得到医治了，那他们可以回去社会里面过着正常的这样子的生活。所以这个对祭司这样子的这种责任，那就是为什么耶稣告诉这些人说，十个麻风病人对他这么说，你们去给祭司检查吧。而当他们去见祭司的时候，那他们就洁净了。然后第15节说，内中有一个人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会大声的颂赞神，在耶稣的脚前把脸伏在地上感谢他。路加告诉我们说，这个人跟另外9个人不一样，这个人是个撒玛利亚人。然后耶稣就讲了几句话，耶稣说，其实耶稣问了几个问题，耶稣说，洁净的不是有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一个人回来归颂赞神嘛。那然后对耶稣对这第10个麻风病人，也就是这个撒玛利亚人，耶稣跟他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可能是这一节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耶稣说：“你的信使你痊愈了。”耶稣说：“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哎，这10个麻风病人都得到医治了，为什么耶稣说你的信？对，这第10个人说你的信使你痊愈了。啊，其实弟兄姐妹知道，我讲到的时候，我是用这个新译本翻译的。那和合本翻译呢，在这里有不同的翻译的方法。就是我觉得在这里和合本翻译的比新译本好。和合本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为什么和合本会这样的翻译呢？因为这个这个痊愈跟这个救这个字呢，这个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2个翻译都是可以被接纳的。那所以我觉得和合本在这里讲你的信救了你，反而是更好的这个翻译。这个对这个撒玛利亚人，也就是第10个麻风病人，他不但是麻风病得到医治，并且呢，并且他得到救。得救，他是有永生的，所以，而且这个你的信使你痊愈了，这个字呢，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是完成，过去完成是 perfect tense，意思是什么？你的信已经使你痊愈了，你的信已经使你得救了。啊，这一句话很重要。那现在问题来了。这10个人对耶稣，这10个麻风病人，对耶稣是不是有信心？我想他们是对耶稣有信心的。他没有信心，他怎么会拦截耶稣？他没有信心的话，他怎么会在村子外面拦截耶稣，要求耶稣来可怜他们？那个，那些当耶稣吩咐他们，你们去把自己的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了没有？他们去了，那你要注意啊！耶稣没有答应他们，当你去找祭司给他查看的时候，你的病会得到医治。耶稣没有应许他们这样，耶稣只是吩咐他们：你们去找祭司，把自己身体给祭司去查看。那结果他们有没有去？他们去了，这反映出来什么？他们对耶稣是有信心。那这个很重要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里面有2种信心，一种是什么？得救的信心，一种是不得救的信心。这10个麻风病人身体都得到医治了，可是唯独这第10个他是得救了， 他不只是身体得到医治，并且他得救了。那另外那9个麻风病人，那他们也对信耶稣有信心，可是这个信心不是得救的信心。那我们今天就要花一点时间去研究这9个人的信仰跟那第10个人的信仰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那这个差别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今天有一些人他绝志信主了，可是他没有得救，所谓绝志信主不能得救。所以这个，今天为什么有一些福音朋友，他们祷告耶稣他们在非常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祷告耶稣，结果神听了他的祷告，然后解决了他的困难，他经历到耶稣的帮助，祷告立刻蒙应允。那可是这一些人，那有的人最后他说我信了，我信了，教会替他施洗了，结果他们没有得救。所以得到上帝的帮助，不等于说得到上帝的救恩，这是不一样。这九个麻风病人，他们得到耶稣的医治，可是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拯救。那我们要研究研究，这第10个麻风病人跟前面的9个差别在什么地方？OK，那首先我们去研究这9个麻风病人。这些人得到耶稣的医治，超然的方法，经历到耶稣超然的能力。可是他没有得救。那首先我们看到这9个麻风病人，他们相不相信耶稣有这个能力来医治他？他们有这个信心。他如果没有这个信心，他不会拦截耶稣，他不会来找耶稣。耶稣告诉他们，去给祭司查看他们有没有信心。他们有信心，他们带着信心去找祭司去了。OK。所以的话，这反映他们都有信心他们相不相信耶稣？有这个心可能会可怜他们，有他们大声喊可怜我们吧，他们求告耶稣可怜我们，他们是带着信心这样子来请求耶稣。所以这个，所以他们反映出来，他们对耶稣有这个能力来医治他们，相信耶稣会医治他们的病，他们有这个信心。那。他们有没有在信仰的过程当中，或者信仰的信心的这个道路上面，经历到上帝超然的帮助？绝对有。那他们经历到的上帝的超然的帮助，经历到耶稣的医治，当他们去找祭司，发现自己这个病已经得到医治的时候，他们的对耶稣的信心会不会增加？绝对会增加，绝对会增加。OK，所以的话。因为那结果，这些人，耶稣没有跟他们说你的信已经使你们得救了，耶稣没有这样子跟他们讲。其实耶稣对这9个人其实有一点不满意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再下去问了几个问题耶稣问了3个问题：第一个，洁净的不是有10个人吗？第二个问题，那9个在哪里？第三个问题，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一个人回来颂赞神吗？你有没有觉得耶稣问这个问题有点奇怪？第一个，耶稣在问谁这个问题啊？他指望谁去回答这个问题？洁净的不是有10个人吧？耶稣，你比谁都清楚，洁净的是10个人。After all，是你医治了这10个人，不对？那你又说洁净的是有10个人吗？那9个在哪里？那9个在哪？9个人连你都不见了，连你都不见了。你问他9个人在哪里？你问我，我问谁呀？那然后除了这个外族人，再没有一个回来颂赞神嘛？我这个是很明显不过的。现在只剩下那一个外族人在里面。其实耶稣问这3个问题是反问，英文叫 rhetorical question。意思其实耶稣不是在问这个问题，指望人回答。耶稣在表达他的极端的不满，对这9个人，对这个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9个人极端的不满。他的反应的这反映出来，他的那个问题也反映出来。所以这个，所以耶稣表达他的不满，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这几个人回来谢都没有，人就不见了。从此就无事不登三宝殿，从此就不见了。那为什么这9个人他没有得救的信心？为什么？ 那有的人说，指出他们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跑来回来给，来感谢耶稣。可是这个问题不只是单单的，不太懂礼貌或者缺了礼数，OK，而是有更深一层次的一个问题。但就是说，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他们没有回来来感谢的，那这个重要性是什么？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有一天，这九个人还是来耶稣的面前。有一天，这九个人还要站在耶稣的面前。什么时候？末日审判的时候。末日审判的时候，在启示录20章白色宝座面大宝座的面前的审判，所有活过的人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然后按照个人的所行的接受审判。啊。这个不包括基督徒在里面，包括得救的人在里面。得救的人审判跟你没有关系，因为耶稣已经成全了审判。所以这个故事的这个可悲啊，这个悲剧就在这个地方。那九个人得到耶稣的帮助，他们祷告蒙应，耶稣医治他。有一天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审判他们，为了他们的罪而审判他们。但最后的结果是判他们下地狱。同一个耶稣医治他大麻风病的无药可救的这样子的这个病，一直到有一天，然后耶稣要审判的。耶稣要审判他，就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回来说声感谢的话呢？那一天实在没有礼貌呢？还是这九个麻风病人他们有更深层的问题？马可福音第1章14节到15节，我们看看整个第二段经文。这个经文我在讲道里面常常已经使用过很多次了。约翰被捕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神的福音，说时候到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那耶稣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相信福音。神的国就是得救。在记得神的国就是你得救。那耶稣说，你要进神的国，你要得救，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个是悔改，就是相信，不是单单相信福音，而是带着悔改的心来相信的。福音是指我们信仰的内容，福音是指我们信仰的内容。那这个内容不只是单单的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不是从有神论变成一神论。这个内容也不是单单的从一神论相信圣经里讲这个神就是一个唯一的真神，而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为一体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圣子成为人的形象来为我的罪来定十字架。那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内容。所以一个人如果他说他信了耶稣，那你要问他你信什么？你信耶稣什么？那第二个。悔改是什么？悔改是你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好来接受这个福音啊？一个是你的 attitude，你信耶稣的心态；另外一个是你信耶稣的内容啊。所以悔改将近福音。那这个悔改这个字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的意思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字在圣经旧约里面翻译成回转，回转，回转是什么？一个人。他本来朝一个正确的目标去走，结果他现在走错了，180度的反的方向去走。然后你跟他说你走错了，回来，然后他转回到原来正确的方向，从错误的方向转去到原正确的方向，这个叫做回转，这个叫做回转。OK，好像比如说你晚上出去开车，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交道不熟悉，转了一个弯，结果你发现也。转了弯，可能早了一点，迎面的车灯全部往你这里方向，你就知道哦，我转到 wrong lane 去了，哇，赶快掉头过来！如果不掉头的话，马上那些车子跟我迎面就撞上来了。回转的话，就是180度的转变。所以，你说那个，我圣经里面说我们要悔改归向神，那原来正确的方向是什么？然后错误的方向又是什么？正确的方向就是我们过得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整个人 人是过得完全与上帝为中心的这种生活，啊，这个是上帝创造我们之后人应当过的，也就是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将来会这样子过的这种生活，也是现在我们在教会里面操练学习过的这样的生活，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今天早上，弟兄姐妹，按照上帝的吩咐，我们在这边7天里面有一点分别为圣的。我们在上帝制定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在这边集体的敬拜上帝，这个就是我们具体的这种上帝为中心生活的这种表现。我们6天工作劳碌，第7天在神的面前的安息。那我们要离开罪归向神，信耶稣的时候要离开罪归向神。那罪是什么？罪就是过得好像上帝不存在的这种生活。我们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过的我们的求学、我们的留学、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休闲、我们的财务的支配、金钱的支配、时间的支配等等，我们的恩赐才干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们活在世界上，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我们活在世界上，好像是我们对上帝没有任何的这种责任一样。那这个就是罪，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罪。所以罪不是说我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哦，基本上这个好人偶尔会做一些糊涂事情，罪不是这个意思，罪是我们整个人过的是好像上帝不存在的这种生活，这个就是罪。那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认识到我们过去的那种生活的方式是错的，啊，让我们现在愿意回转回来，然后过着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所以是带着这样子的态度，然后这种认知，然后来接受这个回应。那这9个麻风病人，有一天他们还要来到耶稣的面前面临审判，为什么？因为这9个人没有悔改，这9个人没有悔改。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为什么他们没有悔改？那你要了解为什么这9个人他为什么病得到医治以后人就不见了？为什么？因为这9个人只对他现在面临生活里面遇见的困难，他没有兴趣；他们对耶稣没有兴趣，他们对上帝没有兴趣，他们对上帝在他身上的旨意没有兴趣，他们对上帝的责任没有兴趣，他们只是面对眼前的困难，他对这个事情有兴趣。他们的焦点就是在我眼前上面临的这个困难，困难解决的时候，这些人就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有事有神，无事无神。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整个焦点还是自我为中心。更具体一点的话，他们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如果现在生活里面面临具体的困难，但是对福音是什么？对上帝，他透过耶稣基督来拯救我，对我是个圣经说我这个罪人是什么？他们对这个没有。他们只迫切的来需要我面前面临的困难要得到解决，或者这个困难是经济上的困难、婚姻上的困难、儿女的困难、身体的困难、工作上面的困难、退休养老的困难等等，他们焦点放在这个上面，但是对上帝没有兴趣。所以你看见他们的问题没有？他们对耶稣是谁，他们是没有兴趣的。耶稣帮助他解决问题以后，他们就不见了，他没有去思考为什么耶稣有这个能力来医治，为谁给耶稣这个权柄来医治？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神差他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们对这个东西毫无兴趣。他们对耶稣要怎么样让我复活，我下半辈子应该怎么去过活，他们对这个也没有兴趣。他们连回来说一声感谢的话都没有，因为他们的焦点是完全自我中心。他们对耶稣解决他们的困难兴趣，可是对耶稣是谁毫无兴趣。如果耶稣这时候叫那些人回来，回来，回来，你现在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做我的门徒。那9个人可能跑得比谁都快，所以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他们没有悔改， 他们的焦点没有转，所以人堕落是本来过的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亚当夏娃过的以上帝为中心。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从他们的生活的重心从上帝为中心变成自我为中心，这个就是罪，从上帝为中心变成自我为中心。悔改是什么？认识到自我为中心是错的，然后回去上帝为中心，这个叫做悔改。他们没有悔改。那在第十个麻风病人，他有什么不一样？这个人有得救的信心。啊，你怎么知道？他有得救的这个信心？这个第一个，你看十五节，十五节他回来，然后他大声的颂赞神。一个人什么时候他会颂赞上帝？因为看到上帝的荣美，看到上帝的伟大，看到上帝的信实。当他的焦点，他的 focus，他的焦点放在上帝身上的时候，他才会认识到上帝的伟大，然后他才会对上帝才有一个感恩的这种赞美的心。我们当我们的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来赞美上帝。对，大声的颂赞神，这个是敬拜的一种表现。那这你怎么知道一个人他得救了？他现在对敬拜有兴趣了，他对敬拜有需要。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了耶稣，他做了决志祷告等等，他对敬拜觉得是一个重担，来到教会里敬拜、唱诗、赞美神、听上帝的话，他觉得这个是个重担的话，那这个人他没有得救的信心，他有问题，他有问题。六，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六，当一个人重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去敬拜神，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上帝创造我们，就是要我们去敬拜他。那你说是不是上帝很孤单的，在天上没有听我们唱诗，结果就觉得很孤单，是不是？不是的，不是的。那敬拜有一个广义的这种认识，也有一个有一个狭窄一点的认识，也有广义的这种。狭窄的是什么？狭窄我们讲敬拜的时候，是讲教会里面的这种正式的这种敬拜，集体的敬拜。对，广义的这个认识对敬拜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人生式的敬拜，我们整个人生过程上的中心的生活，这个就是敬拜。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休闲、我们的睡眠、我们的家庭生活等等，甚至我们丢的东西、洗碗，这个都是我们敬拜的表现。对我的儿子从小训练儿子女儿去洗碗，女儿很认真，儿子喜欢偷工减料，结果他洗完碗还是油油的，那我就把他找回来，我说这个要重洗 ，I'm sorry，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不是个擦蓝污的神，我们的神不是个打马虎的神，你怎么洗完碗那个碗摸起来还是油油的，重新再洗一次，因为这个动作不荣耀神。哎，这不是你所敬拜的这个神，也不是创造你的神，这样子的神，他不是这样子。所以的话，我们整个人就是过着敬拜的生活。这个是广义的对敬拜的这种认识。那你看这个第十个大麻风病人，他回来赞美神，他是怎么样赞美神？他是大声的颂赞神。什么大声的颂赞神？什么意思？就是他的唱诗他的颂赞，他不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而是他带着感情的，他带着感情的，是这样，带着感恩的心，是这样。那今天只有一个重生的人，他才能够大声的来颂赞。我上个礼拜在一个教会里面讲到，那下面没有信主的人，我一看就知道那些人没有信主。那为什么他唱诗唱不出来？大部分的人在那边唱诗，他唱的都很高兴，结果那几个人唱不出来，为什么唱不出来？不是他平常不唱歌，是的，这些人去了卡拉 OK，每个唱的都比你好。那为什么他唱诗他唱不出来？因为他没有得救，没有得到上帝的这个拯救。 大声荣耀，颂那唱词赞美神，这个是一个救得救的表现。然后，然后他不但是大声荣耀，大声的颂赞神，并且第二点他怎么样？他回来感谢耶稣。那你什么时候你会感谢一个人？你得到他的恩惠，然后你得到他的恩惠，你知道自己不配，你才会感谢。你知道自己不配，你才会感谢。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得到耶稣的这个医治，他自己知道他自己不配的，所以他回来感谢耶稣。那为什么另外那九个人，就那我们就知道这九个人是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他不没有跑回来感谢耶稣？为什么？就我们都是同胞嘛，OK，你也是犹，耶稣你也是犹太人，我们也是犹太人，你医治我们，理所应当的，他理所应当，这样。所以这些人没有感谢的原因，就是他们还是自我的中心，没有当你的焦点转移的时候，当你焦点转移的时候，当你在神的面前看到我知道耶稣的拯救是不配的。当我认识到我这个人得到耶稣的拯救不配，我本来是应当被上帝审判下地狱的，我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是个堕落的罪人。当我们认识到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对上帝有一个感谢的心。所以这九个人不是说他们忘记了忘记了耶稣医治他们，这不是，是他们的焦点没有转。焦点没有转移，那感恩是一个人得救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记号。那我们对上帝有没有一个感谢的心理？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对上帝感谢是什么？让我有工作，让我抽 H1B 的时候抽到，然后。给我预备一个很好的配偶，给我有孩子，你的，给我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还是我们的对上帝的感谢？当然，这些都应该感谢，最主要的感谢是什么？耶稣来为我的救赎钉死，这样来拯救我们。这个是我们一生基督徒一定不忘记的事情。有的人他说，我上帝如果不让我再经历他的帮助，我就信不下去，我信不下去。曾经听过一个所谓的基督徒讲的，信不下，为什么叫做信不下？耶稣为你钉十字架这个事情已经，失效了吗？什么叫做信不下？你信的到底是什么？你信的是常常经历到上帝对你超然的帮助，你还是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救赎钉十字架？如果一个人他的信心从在常常经历到上帝的教超人的帮助，有一天他没有经历到这一切，让你放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长期不解决你的困难，那你是不是觉得就是失去了信心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上面？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我们的经验上，还是我们的信心在建立在圣经上面？这个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信息建立在圣经上面，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降世，为了要拯救罪人，我是被拯救的罪人的其中一个。如果我们信心在建立在这个事情上面，在建立在这个真理上面的话，那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的信心会摇动，是不会失去的信心。所以。这个，那我们看看这个，第十个麻风病人，他怎么样来感谢耶稣？16节，在耶稣的脚前把脸伏伏在地上感谢他。为什么他把脸伏在耶稣的脚前？为什么他不请耶稣去康康把肺吃一顿呢？为什么他得用这种方式来？感谢耶稣，为什么？你不要忘记，这个人是麻风病人，刚刚得到医治，这什么意思呢？ 这种人他没有家庭，没有房子，没有工作，长期没有工作，他不能有工作，他不能去上班呐、啊，你就传染给附近的，这种人过着与社会隔离的人，所以他身上是一无所有，他唯一有的是什么？他唯一有就是他的自己的自己，所以他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神，什么意思？就是他把他唯一的有的，就是他自己的身体，他把这个献给耶稣，用这个方法来感谢耶稣。他不是奉献他的十分之一给耶稣，他把他整个人放在耶稣的脚前，用这个方法来感谢。那今天我们不一定是大麻风，这个到一直，可能这里一个都没有大。大痛大自己，可是我们曾经有一个病，有这个麻风病就麻烦的事情，这个叫亚当夏娃那里来的罪。那今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拯救的，耶稣已经医治了我们这个问题，耶稣已经医治了我们这个问题。那我们今天具体的表现是什么？这个人把脸伏在耶稣的脚前，我们的具体的表现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说，要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做圣洁而蒙神喜悦的活祭，这个就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今天我们活的不再是为我们自己而活，是为了耶稣跟他的福音而活，我们是为了耶稣跟他的教会而活。耶稣现在是我生活里的重心，教会现在是我们生活里的。我们在神在这里设立教会，哎，透过这个教会来宣告福音，让世上的人来到教会听到福音，来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被拯救出来，进入神爱子的国度。在教会里面，他们不但得到耶稣的拯救，并且在生命上得到长进。在教会里面，我们用不同的恩赐搭配，在这边重新合一的新王国。我们要为了在 Peoria 这里有一个华人教会而感恩，为了这个教会，在这边我们要重新合一的来新王国，让 Peoria 这里的华人能够来到教会，能够听到，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啊，这个是我们今天把身体献上，当做圣洁而蒙所喜悦的活祭，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就是这个理所当然的侍奉，也可以翻译成理所当然的敬拜。你看英文翻译的话，保罗是这样讲：“This is your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Spiritual act of worship 不是 service，是 worship 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的敬拜。”我们整个人就是过着你侍奉神的生活，无论你的睡眠也好，你的休闲也好，啊，你的教会里的侍奉也好，你的家庭生活也好，你这个我教会里面做维修清洁也好，你的家里面做一个父亲，做个妻子也好，做个儿女也好，这个一生就是这个是对一对上帝的侍奉，而我们的侍奉就是我们的敬拜。对，我说敬拜有一个窄一点的这个狭义的这种 understanding，也有一个广义的这种。所以当这个撒玛利亚这个麻风病人他的焦点转移的时候，他从自我为中心转移到以上帝为中心，从自我为中心转移到耶稣为中心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得救了。耶稣说：“你的信是你痊愈的。”所以这个人不只是麻风病现在医好了，他现在回过去社会的生活，并且他有什么？他有的就是你跟我都有，就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被上帝宣告是的义人，因为耶稣的缘故，不是我们的缘故，因为耶稣的缘故，因为耶稣为我们做了我们罪的东西，因为耶稣把他的义归算到我们的账上，被上帝宣告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义人。我们现在成为神家里的人， 上帝用他的灵重生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那其中一个新生命的表现是什么？你在这里敬拜上帝，你的嘴大声荣耀，把荣耀颂赞归主，你在过一个感恩的生活。那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有一天，这个麻风病人跟我们，第十个麻风病人跟我们要去承受那新天新地。我们要活在一个社会里面，没有罪，没有患难，没有死亡，没有裁员，没有金融危机，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征战。现在你看，世界到地到处都有征战，对不对？没有破碎的家庭，没有破碎的婚姻，没有使你头痛的儿女。那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是一个完美的城市，没有这个政治上面的这种谋杀，像 Charlie Kirk 这种谋杀。这个是上帝所给我们所预备的。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需要悔改、相信。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你明白什么是福音啊？你要带着悔改的心来接触这个福音，你就成为神家的子民，你的罪就得到赦免。如果你已经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今天的焦点再一次回到上帝，再一次回到永恒里。有时候我们的眼光太短了。我们看到今生今世，我们看到眼前的氛围，最多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有的人看到孙子孙女啊，你们有福的，我现在没有孙子孙女，天天盼，就决定救不了我。那是我们的 time scale，我们的 time scale 太短了。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我们要看到修天修地。看到神给我们所预备的创世以来的一整个神的时候，那里有公义居住在其中。耶稣基督是做万王之王、万族之主，那里没有的选举呢？耶稣是上帝 appointed 指定的君王，治理权利按照公义治理者，你不会看到不公义的事情，公义的政府、不公义的这个司法制度等等。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所预备的，愿神方便，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给我们在福音里面带来这样子的盼望。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如此的动荡，是吧？看到很多地方看到的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可是我们知道，这一切都要过去。当你再来之前，我们会看见你要从哪里过来？到处都有地震、饥荒。可是我们知道，你的来的日子近了，你也知道你给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眼睛未曾看见的，心里未曾想过的，你给我们所预备的啊，新天新地，这何等的美好！带着信心在等候，你也带着信心在教会里面。一起在这边同心合意的来兴旺你的福音，让你那些还没有归到你的福建里那个弟子，因为听到福音就能够归到你这个两边。谢谢，祷告奉耶稣的名。